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请各位听我读。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各位晓得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记载的是彼得他到撒玛利亚，他去传教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彼得他们有这样的恩赐，可以替人医病，可以赶鬼，可以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很羡慕这样的恩赐，所以他就说啊，我送钱给你，我拿钱来买这样的恩赐。事实上呢，这个西门他好像也信了基督教，他好像也受洗了，他好像也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晓得他根本与神无份无关，他的心术不正，他想用过去行邪术的方式来作为他后来得利的门户。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呢很严格的斥责他说：“你无份无关，你不是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看到行邪术的西门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来想到太平天国，想到洪秀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在第四课里面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专题呢，就是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在很多人很多慕道的朋友或者很多新基督徒的问题里面，常常会提到说，到底从基督教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革命呢，像中国历史里面所定位的农民革命呢，还是它是一个叛乱团体呢，还是它是一个基督教国教化的一个运动呢？这是很多人常常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太平天国，怎么来看洪秀全呢？首先我们来看太平天国的发展的历史，那当然要先从洪秀全来讲起。洪秀全呢，他是1812年生在广东省的花县。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像一般的中国的读书人一样，想借着考试来得到功名，所以呢，他就不断的一连串的去参加考试，但是很可惜他每一次考试都失败，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么有一年呢，他在广州，他在省城考试以后呢，就收到了梁发所发的这个劝世良言。梁发这本劝世良言是九本小册子组成的，有的小册子呢讲圣经的一部分的一些经文，有的小册子呢就写到有关于上帝关于耶稣的这一方面的教义。这一本呢是一个很容易读很容易了解的一本小册子，所以呢他常常在考试的时候他就发给这些来考试的人，因为这些来考试的人一定是读过书的，一定呢是有受过教育的，所以呢他借这些小册子呢来传福音给这个特别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过了将近九年以后，就是1836年的时候呢，洪秀全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异梦。在他的描写里面呢，他就描写说那一年呢他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他就被引到有一队人马呢来带领他到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说你要把你的心脏剖开，他们就把他的心脏剖开，把他旧的心拿掉换一个新的心，然后呢就引他到一个宫殿里面，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宫殿里面，有一个黄头发的他特别还写了说是黄头发的一个老人，那么他就来对他说我是创造者，世界上的人都是我所造的，但是呢他们却离开我背逆我去拜偶像，我要派你呢下去去斩除妖魔，去除去这些恶魔的势力。 他说这个老年人呢就对他讲这样的话。那后来他回去了以后，后来又再做过几次梦。那另外一次呢，他就见到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呢很忧伤的对他说，他说世界的人呢都是在拜偶像的，那我要派你到世界上去灭除恶魔。那他看到了他做过这几次的异梦以后呢，到了1843年又是再过了几年以后呢，他才感悟到说，哦，原来我在梦中所看到的那个老人就是上帝，看到的那个中年人呢就是耶稣。那耶稣说我是天兄，那你是天弟，就是天兄的弟弟叫天弟，你是天弟，我派你到世界上去斩除妖魔，去替我传扬真道。他才感悟到说，原来上帝呢是呼召他，选派他，给他一个使命，到世界上来做除妖灭魔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决心起来革命。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看到了劝世良言以后，从劝世良言里面，他对基督教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各位晓得，劝世良言不是圣经本身，对不对？是讲关于圣经的一些教义，讲到一部分的圣经的经文。但是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了解，那加上他个人的幻想，就以为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世上的上帝怎么会是黄头发的黑眼睛的，这一种的上帝的形象是这样吗？我们其实是不晓得哈。那上帝会派一个龙、一只狗、一只鸡来引导他哈。他在前面有讲说有一只龙、一只鸡、一只狗，然后呢还有一大队的人马来引他到一个天上一个华丽的宫殿里面去。你就发现呢，他把中国民间的一些迷信啊、习俗啊、观念啊都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来建立他的一种使命感。所以到1847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广州去跟一位罗孝全牧师，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罗孝全牧师去学道理。他也读了很多的圣经，他也在那个地方呢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那么如果用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广泛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洪秀全呢他算是一个基督教徒了，因为他也受洗了，他也正式加入基督教了，他也去学过道。但是呢，我们觉得他就像前面所讲的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一样，他听过道理，他也受洗，他也入了教，但是呢，他整个心术，就是说他的心呢不正，也就是说他对圣经的了解呢并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完整的，所以他根据片片段段的一些了解，那他就自认为是基督徒他也加入所谓上帝会。后来因为上帝会原来的创始人去世了，他就成为上帝会的一个领导者。他就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完成他的使命感，要来做太平天国的工作。1851年的时候，他在广西的金田村广西的金田村就起义。那时候他所用的号召呢是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也就是说用汉族人要打倒满清，要把满清人赶出去，这样的一种号召，那么来号召当时的人。他说我要杀尽妖魔，上帝差派我来杀尽妖魔，好像替天行道一样。所以呢，他就建立了他的太平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势力。他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因为呢他初期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广东广西的客家人为他主要的基础。那客家人呢大部分是在山村里面，客家人是很团结的，而且当时清朝的政府非常的腐败，民不聊生。而太平天国呢在初期的时候，他所用的号召以及所实行的制度呢都有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呢一时之间呢就号召了广东广西的很多的客家人加入他一起来做起义的工作。当时呢除了洪秀全、杨秀清以外那冯云山，另外石达开，还有韦昌辉一些有钱的人也都加入太平天国的他们这个行列当中。所以呢短时间之内呢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太平天国呢他们是强调说我们是来除妖斩魔的我们是替天行道的不要怕死，因为死了以后你就可以升上天堂。所以呢不怕死的太平军来对抗那些贪生怕死的清朝的军队，所以呢他就势如破竹。这是王志新教授呢在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他说相对之下呢太平天国初期的阶段的时候，那他真的是势如破竹 所以呢，他们1851年9月的时候就建立了太平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号。然后两年之间，你看不到两年之间，他们就从广东、广西、湖南，然后呢就顺着长江下游呢顺流而下，就攻占了南京，然后定南京为国都，就建立了太平天国的组织。啊，这是在以往农民革命里面呢很少有的这样大的规模跟这样大的长时间的统治哈。太平天国呢，在本质上基本上呢是传统的农民革命，跟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性质是很相似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太平天国呢，它有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社会改革，是非常激烈的，它有社会改革的理想。过去农民革命呢，主要是官逼民反，就是官吏腐败、贪污啊、征税啊很重，那么人民没有办法生存了，只好起来反抗。但是太平天国呢，它确实是有理想的。主要是因为洪秀全呢，他学过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因此呢，他确实把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社会改革的一些理想呢，也放到太平天国的制度组织里面。所以呢，他所用的方式呢是有相当不同的哈。比如说他在乡村里面就行乡村自治的法规，也就是说乡村里面每一个农村里面他们可以自己来管理自己哈，不是完全靠官府的统治，有基本程度的一种自治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另外呢，就是他们在土地的分配上呢用新的田制的分配，不是过去地主跟佃农这样的关系，他让农民呢他拥有自己的田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制度。因为他会处农村里面很多很不好的一些恶习，比如说像妇女要裹小脚的这个制度呢，他就会除掉了。同时纳妾，比如说娶包二奶纳妾的这种坏的习俗，他也是在太平天国里面是严格的禁止的。另外呢，他办了很多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太平军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要学制，都要受教育，要学圣经，好像这种教育这一方面呢，那是以往农民革命没有做到的。另外呢，就推行白话文，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请各位看太平天国的三字经，太平天国的三字经。那么在三字经这里面呢，你看他就讲到用三字经的方式来讲一些太平天国的教义，他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义哈，看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载物得光荣。人载物就表示说人献祭，然后呢就得到神的许可哈。七日拜报天恩，就是说第七天要做礼拜来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哈，说当初讲藩国敬上帝以色列哈，就是讲当初以色列国的情形。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雅各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些情形哈。好，我们接下去看到后面一点哈，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哈，然后再看到最后就说这一个图表的第三行哈，最后第三行这里，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各位看他用太子这个名称哈，遣太子降凡尘，约就是他的名字叫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救凡人，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庭，就是讲论天国的事情，临升天，命门徒，传福音，宣诏书，那么得上天，得上天就是将来信的人呢就可以得上天上，他用上天，不信者定罪先。那么像你看这种幼童诗三字经呢，就是用很浅显的白话文，很容易明白的方式呢来传福音。那这是当时一般的人呢还比较少用到的。当时白话文的圣经，看马里逊所翻的圣经是用文言文的。白话文圣经呢，新旧约圣经全部出来要到1919年，要民国以后，但是太平天国在当时已经开始用当时一般人讲话的这种语气，就称为所谓白话文来解释教义的事情。好，我们看他们天堂诗，天堂诗那边呢，你看这里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贵贱皆由己，为人当自强，天条遵时款，享福在天堂。天条遵时款呢，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呢他颁了一个天条，十个天条，也就是所谓旧约的十诫。然后他就说天条遵时款， 啊，享福在天堂啊，就是用这种很浅显的一般民众能够懂得的话来讲他们的天堂诗，劝人说你要遵守十诫，将来可以上天堂。那像权大吉师哈，人自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为人不可起歪心，权尽上帝自无由。这一首诗呢，主要是在讲权这个字，因为洪秀全叫权嘛，哈，所以他叫啊十权大吉师。那么权就是说人的下面有一二三，权这里不是有三画吗？然后呢，所以人自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就说那个直行呢不出去，就说人他当然就影射说人心里面要正直哈，所以这个直呢不可以跑出去的，有一个范围的，一直不出在中间。那么人然后在一二三下面加一个直，不是就是权字吗？所以这个一直不出在中间，那他用权这个字呢，那要表达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人的心里面呢不可以起歪心，因为那个权字中间那个直呢是不可以跑出去的，要正正直直的，所以人要正直的意思，人心要正直，不可以起歪心，然后要全敬，全就是完全的来敬上帝，那么自然呢你就不会有怨尤，就不会有过错。所以呢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名字来夸大，把自己的名字呢来膨胀，同时呢也借这个名字好像中国传统的猜字的这个方式呢来表达一个很浅显的一个道理。那么从这几个例子呢，就各位就可以看到哈，洪秀全啊，他当初有一个很聪明的一种用普及化的大众化的方式呢来传他的教义，来把他的理想传出去。而且太平天国呢跟其他农民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洪秀全呢他也开科取士，开科取士意思呢就是说他也用考试的方式选举秀才，选举举人，选举状元。啊，以往的农民革命呢就没有像他一样，他是真的想建成一个国家的一个规模，建了一个朝廷的一个规模。同时呢他也强调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也就是在太平天国里面呢妇女的地位是很高的，这是其他农民革命里面也没有注意到的。他那时候也有女兵，也有女的也可以当兵，也有女兵营，女的营，那男女兵营呢要分开，道德标准这方面呢定得很高，这是他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他禁止缠足，让女性可以得到解放，像这些呢都是太平天国的一些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以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攻下南京，而且呢能够影响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只要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地区里面的太平天国都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各位晓得长江以南就称为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呢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而且从唐朝宋朝以后呢江南地方渐渐开发，后来在北方的朝廷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所需要的税收，主要很大的部分都是靠中国江南以南的地区。所以呢太平天国占领了中国江南以南的地区呢，对清朝政府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看有将近13年的时间，满清政府呢他没有办法在江南的地区有税收，而且江南地区的这个整个的领导权都被太平天国所控制，所以对北方来说呢他的国库就空虚，他就要开始借外国的钱，叫借外债。借外债呢就是从太平天国占领了以后呢他们就只好借外债，借外债的话呢对外国势力的依靠就更强，就对外国的势力的依赖性就越强，那导致后来清朝政府呢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立的一个朝廷，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以及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要依靠外国的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国的货物啊，外国的势力进入以后呢，也引起了民间的反感，引起了民间民生工业的一些破坏，那这导致后来义和团事变的原因。那这些呢因素呢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而且太平天国呢使得清朝的国库空虚，因此呢后来国家的实力就衰弱了，国家实力衰弱以后呢在对外打仗或者要做什么建设的时候呢就有心而无力，那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以及呢后来因为满清政府的军队就瓦解了，因为太平天国呢把清朝的军队呢彻底的打垮了，所以呢清朝政府就必须不得不要重用汉人来组织新的军队，所以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那么也都是汉人来领导军队，自己拉队伍组装成军队。 那这样的话呢，清朝的统治的力量呢，也渐渐的又转移到汉人的手中。所以太平天国的这个革命运动呢，是一个很大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呢，直接的促成了清朝的灭亡。可惜呢，太平天国就是他们定都南京以后，渐渐的就安定下来，那个革命的锐气呢，渐就失去了。那接下来就内讧，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的斗争，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啊，他们渐渐也腐化了。所以呢，后来啊，过了13年以后，他们还是被啊满清政府所消灭哈。好，这是有关于太平天国哈一个简单的历史呢，我们做这样一个介绍。那我们在这里呢啊提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呢，我们主要是来看，我们从基督教的，从正统的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到底我们怎么样为太平天国来定位呢？我们刚刚讲说，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农民革命哈，但是呢，它在农民革命之外，它有很理想化的一个社会改革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因此他所行的制度，他所做的这个建设呢，跟其他的农民革命是不一样的。农民革命呢，很多是破坏，破坏性以后，后来成功了才成为一个新的朝廷。那太平天国呢，从一开始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但是呢，我们看太平天国的政治、政教制度跟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就说虽然它跟基督教有关系，但是呢，它像是一个啊似是而非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纯正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比如说哈，在太平天国他们出兵，每一次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出兵的时候呢，啊，他就会写一个脚文哈，就是历代的革命运动者都一定要写一个文告，昭告天下。他说：“天父天兄，命我征圣主天王，降还御史啊。”你看他用这个名词的话，天父天兄命令我的真圣主天王来降还御史，这种名称，这种思想观念呢，跟中国传统的那一种啊农民革命或者传统的这一种民间的思想呢，是非常相似的。第二个呢，他的军力，就是军队里面的律例里面呢，有一条哈，第一条就是要落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视天条，就是十诫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的诏谕啊，他用诏谕这种名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还是好像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所用的这些名词。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天条下面呢附加一首诗，好像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至超生，超生超生，好像你的命运可以超生一样啊。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灭信真，不要被魔鬼所迷惑的，那蒙蔽了你的真实的性情。第四个呢，就是他的每一支军队呢一定有礼拜的地方，这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他每一次啊，每一个军队，比如说这一个团队，这个团队这一队要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先做礼拜。那么他做礼拜的时候，他的仪式呢是天主教跟中国拜天的习俗呢把它融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有一些拜天哈，那么还有天主教的仪式呢，他把它放在一起。会堂呢在北边的时候设一个桌子，桌子的前面呢就有绣花的桌布，然后呢上面就悬挂一个帷帐哈，一个帐幕，然后呢啊挂画轴，两边有油灯，油灯当然太平天国的解释是代表圣灵哈，圣灵好像一个明灯一样哈，就是有一个灯，然后呢插尖角的小黄绸旗哈，这好像啊《三国演义》的时候哈的那一种正式哈，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在电视剧里面呢，各位也可以看到那一种的大概的那种样子。那第五个呢，是做礼拜的时候呢，他们要跪下来送一个章表，也就是说做礼拜的时候他要写一个好像出师表一样啊，我要出去打仗了，写一个表，然后呢把全营的这整个营的人的名字呢都写在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章程献上，然后把这个章程烧掉，这是当时呢所用的一种仪式跟规矩。好，另外呢第六这里讲到说，太平天国在制度上呢是军政教合一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呢他就是军事的首脑，就是牧师，就是传道人哈，所以呢做礼拜的时候呢军事的头脑呢就坐在圣桌，他们叫圣桌的后面有一个椅子，椅子上面还有一个衣服，彩色的衣服哈。那打仗回来以后要做礼拜，要讲道，然后就检讨说我们这次打仗有什么得失的地方，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哈，要做礼拜，要祷告哈。 那这是很奇怪的一种风俗，就是啊，要军事、政治跟宗教这三个完全结合在一起啊，是这一种的仪式的方式。那第七个呢，就是他很激烈的来改革传统的习俗，他强调说要废掉偶像。废掉偶像呢，比如说像孔子啊、祖先牌位啊，这些当然都要拆掉啊，庙要把它拆掉，甚至连天主教的圣母像也把它拆掉，他认为这是偶像啊，这不应该有的全部也把它拆掉。然后要用天历，天历呢就是有点像类似西方的这个历法，中国传统是用中国的农历嘛哈。那太平天国呢，它主要是采取西方的西历，但是跟西历又不完全一样，它是叫天历，就是太平天国自己弄的一个历法。然后呢，行共产的制度，共产制度意思就是说，他们打仗归来，他们所掳掠到的财物，所得到的财物呢，就归公，然后呢，由公家再来分配，所以就所谓共产的制度。这一种的制度呢，就是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里面呢也没有的哈，这是太平天国很激烈的一种改革制度。但是他这种制度呢，因为实行出来的时候呢太过于激烈哈，所以呢民间也有很多反抗了。当然在他统治的地区是可以实行，但是呢有很多传统的士大夫啊、民间的人呢就反对。另外呢，基督教的宣教士呢也反抗啊，因为他把天主教的圣母像也弄掉了。当然基督教基本上来说，根正教是比较支持他的，是比较同情他在初期阶段。那天主教呢就很反对他，因为天主教呢觉得他也破坏了天主教的圣母的像啊。